日本讀賣新聞12月11日獨家報導，日本將加入外交抵制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行動，不派遣高層官員出席。日本政府首席發言人12月10日表示，尚未決定是否派遣任何官員參加北京冬奧。美國在12月6日宣布將不派遣代表團之外的外交使節團參與北京冬奧，引發世界多個主要國家跟進。對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7日說，將綜合考慮冬奧意義以及對日本外交意義等，其在日本國家利益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斷，這些是日本的基本態度。同一日，外務大臣林方正說，會在適當時間綜合考慮各種情況之後作出判斷，並表示在決定的時候會將人權問題納入考慮。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時任教授何其真情認為，岸田政府遲遲不明確表態的原因是遭受各方壓力的時候缺乏決策的能力。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持續以不要忘記中國鼎力支持東京奧運對日本施壓，企圖以此分裂民主陣營和日本的對中策略，為明年11月的中共黨代表大會建立習近平制度的內部黨派基礎。中共正透過同親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等向岸田政府施壓。
自民党と公明党の中にも中国に近い、特にその経団連など中国ビジネスを重視してい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多いですよね。
他说自民党和公明党内部亦都有不愿跟随美国政策的势力，加上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商界领袖继续为北京冬奥请愿，都给了岸田政府造成压力。至于是要向美国表忠诚呢，抑或是对北京递投名状呢，他认为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岸田政府的调整能力不错，但是决策能力很差，令到日本社会觉得很不具有领导的能力。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岸田政府早有基本的决策。他表示，作为首相，岸田文雄在面对抵制北京冬奥这件事上面，是处在三重关系的网中，分别是自由民主国家网络、党内政治角力网络、日中关系网络。
就国际形势来看，岸田政权当然了解欧美最终还是会对北京冬奥进行杯葛，只是程度会到什么地步，这是岸田政权想要观察的，到底是政要人士不出席，还是连选手都不出席。
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就国际情势来看，岸田政权当然了解欧美最终会对北京冬奥进行抵制，只是岸田政权需要观望抵制的程度会到怎样的地步，到底是只有政要不出席，抑或是连选手都不出席。无论如何，岸田其实在更早时就已经先对国际打了预防针，表示日本会依据国家利益作出回应。此外，包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内，不时表示将会人权问题纳入考虑，其实都已经算是泄漏答案了。谢文生认为，岸田内阁好早就做了基本决策，只是在度寻求对日本最适合的出牌时机，再进行决策修正。岸田文雄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很清楚欧美各国在度外交抵制的台面下会有很多的交涉谈判角力，加上法国、南韩似乎并不打算跟进，日本亦都不需要太早表态。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12月8日在国会表示赞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9日在自己领导的派阀清和会的会议之中表示，日本亦都接近应该明确表达意愿的时候了。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情认为，岸田曾经被安倍提名为继任者，但是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安倍最终支持高市。岸田在言谈之中流露出被安倍出卖的信息，在岸田当选首相之后，安倍的势力依然令到岸田感到动辄得咎。
安倍晋三元総理大臣、現在自民党の中で派閥で最大の派閥安倍派引っ張っているんで。
何其真情话，安倍是拥有最多议员席次的派系的领导人，这些必然令到岸田被感压力， 尤其是安倍和岸田在对中政策上面思想不尽相同，这种情况在岸田任命一向被视为亲中派的林芳正为外务大臣之后特别明显。安倍在对台湾的时讯讲座之中对中国发表了严厉的言论，后来驻中大使又对中国的抗议几乎是不屑一顾。由此可见，安倍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更多是针对岸田的提醒，包括对于北京冬奥的态度。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岸田在众议院大选后自信心大增，在党内和各派系的结盟关系实力已经远超过安倍所领导的保守派，这些也是保守派近日频频藉由对中相关议题发言的原因，而岸田正好将他作为制衡中国的杠杆。
将安倍、高市等人的压力作为跟中国之间谈判的杠杆，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做法。前些天安倍对台湾的世军演讲惹毛了中国，他们把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秋夫找去骂了一顿，结果垂秋夫给了他三点回应。
如果出席人选是桥本圣子，这就再次证明岸田就是要提出一个让他所面对的三方网络的各方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方案，也就是说不派出内阁以上层级的政治人物，这其实就是跟英美一样，就是悲歌。另一方面，市府广志也好，桥本圣子也好，都曾经是日本奥运金牌得主，也都跟日本奥委会关系密切，有他们代表出席，对中国不算失礼，中国方面也很难指责日本悲歌。
谢文生说，将安倍高市的压力作为同中国间谈判的杠杆，其实挺好的。前几日安倍对台湾的视讯讲话惹嬲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将驻中大使瑞秀夫找去闹了一餐，但是瑞大使的三点回应是，这些已经离开政府部门人士的发言不予评论，中国必须理解关于台湾的事情，日本国内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以及他们日本没办法接受中方单方面的主张。谢文生表示，岸田政权正好善用安倍等人的言论，逼得中国在北京冬奥的议题上面要严肃正视日本的自主性。日本产经新闻11月17日引述不具名政府人士的话讲，为了回应中国在今年东京奥运派出国家体育总局长的层级，日本将会由身兼日本奥委会理事的体育厅长官室伏广治代表出席作为回礼。读卖新闻在12月11日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将会在这个月底之前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目前唯一可能出席的代表是参议员桥本圣子，他是2020年东京奥运组委会主席。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这两条消息都是由岸田政府的风向球先是放出对中国出席东京奥运会代表的最低层级的回应，试探各方的反应。随着民主国家纷纷公开抵制，自民党内部和日本社会都出现根本不好派任何官员参加的声浪，又同岸田政权关系良好的动画新闻放出新的人选的消息来到试水温。谢文正指出，岸田政府面临的选择并非抵制或者不抵制，而是如何既抵制又不算抵制，以获得日本国家的最大的利益。他说，如果出席人选是桥本圣子，这样就再次证明是令到岸田所要面对的三重网络里面提出一个各方都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方案，因为不派出内阁以上层级的政治人物即属抵制。另一方面，由奥运会金牌得主室伏广治或者桥本圣子代表日本奥委会出席，对中国不算失礼，中国亦都很难指责为抵制。谢文生指出，室内广治是体育厅长官，桥本圣子是无派系的参议员，属于民意代表，在位阶上面的降级符合民主国家和日本社会的期待。另一方面，桥本圣子是参加过七次奥运并且曾经获得奖牌的资深选手，足以回应运动归运动的主张。谢文生又说，这些是属于日本式的抵制。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情表示，外交的原则是互惠，中国今年派一个党内层级不高的人参加东京奥运会，对日本来说可能是比较容易回应的。其实派同级别的人出席北京冬奥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让步，如果派更高层级的官员会令到日本好像是从属国，不过派级别更低的人出席亦都有它的风险。
外交ボイコット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その岸田総理がちょっとアレルギーを感じ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スポーツ庁のまあそれなりの責任者
何其真情は、岸田政府似乎想要避免使用外交抵制这个词来到避免引起中国不满，然后派一个比体育厅长更低级别的人出席，以事实上的抵制这种暧昧战术对民主国家和日本社会交代。这种方式当然可行，但日本很有可能因此失去民主国家的信任，亦都不受到中国的认同，搞到最后两边都不是人。何其真情表示，岸田已经来不及在北京冬奥前和美国举行首次的日美峰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太过暧昧，更容易令到民主国家怀疑日本的立场。对于美国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8日下午批评抵制国家是作秀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12月2日公开邀请日本人明年疫情结束之后到新疆旅游。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中国习惯了过去对日本的意气指使，或者真是以为已经超英赶美，并没有认真想要调整日中关系，直到近日连续被欧美国国排挤之后才开始改变态度。
为了北京冬奥成功，中国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频频地拜访日本政界人士，希望届时不要阻挠日本政府派出政治代表团之外，最近中国驻大阪的领事馆还大举邀请对中国友善的日本人前往新疆旅行。
他说为了北京冬奥成功，中国从夏天的时候就已经频频拜访日本政界，希望不要阻挠日本政府派出政界人士出席。近日仲大举祭出要招待有中日人前往新疆旅游，亦都拜托一向亲中不遗余力的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及他的仔自民党总务会长福田达夫发表对中友好的言论。这些动作都显示出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调整做法的征兆。谢文生认为，日本的确是中国最需要的对中包围网突破口。中国虽然言论强硬，面对国际情势对他越发不利，中国依然想靠日本突破各国抵制冬奥的困境。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